基督徒的生与死。五、生命的希望。普杰西牧师，2015年3月15日。翻译王绍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关于生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？是死亡。我们被灌输了什么谎言？他们说，死亡是自然的，是生命阴阳循环的一半。我们的文化甚至说，死亡是好事，是高尚的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要来谈的是，我们拒绝这样的论调，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他在乐园里赐应许和希望，最后被造世界将要结束，我们将要复活，将要有新创造。那么，以色列所盼望的是什么？他们的想法如何？新约关于这个问题是如何阐述的？我们会查考许多经文，看看旧约关于复活是怎么说的。我们当然可以从系统神学来讨论，查考旧约有关复活的所有经文，但我想来让你们看旧约里神关于生命的命令是什么，在生死问题上，以色列的希望是什么。让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38章18、19节，原来，阴间不能称谢弥，死亡不能颂扬弥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弥的诚实。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弥，像我今日称谢弥一样。为父的，必使儿女知道弥的诚实。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原则是什么？作者面对的是生死问题。很明显，说话人求神不要让我们下坑，也就是死亡。他争辩说，神啊，我死了就不能够称谢你，也不能够告诉我的子孙后代述说你的信实，也就是说，生命的价值是人愿意看到的自然本质。让我们再来看有着相似之处的诗篇88篇第10到12节，弥奇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弥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述说弥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弥的信实吗？弥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弥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诗人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知道，你的名应当在万国中被称颂。但是如果你把我们遗弃在坟墓里幽暗中，我们就只能在那里沉默，不能够述说你的慈爱长存，你的奇妙作为。有意思的是，诗篇作者还不能清晰地看见未来。当然，神的确能在死亡之地行事，但这里是对生活在活人之地的一个清楚盼望。神没有命令人走死亡之路，死亡不是以色列人想要的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以色列的全部希望基于这样一个事实，神是他们的奖赏，他们能够称谢他，把荣耀归于他。他们所盼望的不仅仅是今生的盼望。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至2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为他火热，向他的仇敌发烈怒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现在回到锡安，要住在耶路撒冷中。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，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。这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中，神说，我对我的子民极其火热，因此要把他们带回到我自己这里。第4到第6节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，因为年纪老迈，就手拿拐杖。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到那日，这是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稀奇，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是以色列对末后日子的盼望。在这样的经文里，神说，到那日，他必祝福以色列，把他应许的完全带到这片牛奶与蜜的土地上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其中的一个奖赏是小孩子们在街上玩耍。我们还看到其他什么画面呢？年长的人手持拐杖的老年人。 神是在对我们说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归回以后将要长寿，对吗？神要让这些老年人享受他们的生活。以赛亚书里不断出现这样的画面，老年人有多长寿，儿童们有多安全。其中的要点是，神把各样祝福满满的赐给以色列，其中之一就是生命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可以期望有一个长寿的生命。刚才是对你们翻圣经的一个小测试，下面我们来真的看看能不能快速的翻到圣经的经文。诗篇49篇15节，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诗篇73篇23节到26节，然而我常与迷同在，迷搀着我的右手。迷要以迷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迷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迷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诗篇在这里给了我们提示。神学家们一般来说都是从德国开始，然后蔓延开来。他们说旧约里没有谈论复活。复活是新约的概念。但是诗篇作者说，哪怕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衰残，神是我永远的力量，永远的福分。他必救赎我的灵魂，我能来到他面前。多久？永永远远。在他们的思想里，尽管这没有像哥林多前书15章那样对复活有如此清晰的叙述，但一个事实是，神必祝福他们的生命，并且通过死亡，神仍然是他们的神。时间关系，我们来看何西阿书6章第一、第二节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这里甚至有三日之后复活的暗示。以西结书第37章的这段经文，正如约翰福音第3章关于重生的教导一样。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。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境界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避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个预言清楚地让我们看到，神对先知说，这些枯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主耶稣在和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回答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请注意，这里耶稣说的你是复数的，不是指尼哥底母一个人，而是以色列全家，你们必须重生，指的就是 以西结书第37章的这段经文。神对先知说，你们都将死在被掳之中，但有一日你要对枯骨宣讲，以色列将从坟墓出来，活在应许之地。这可是一个相当惊人预言。但至少以色列人已经有了这个概念，神能够让死人复活，回到那片土地上去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瑟临死前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从埃及带回去，但神把你们领进应许之地时，把我的骸骨埋葬在那里。约瑟为什么这样在乎他的骸骨？因为他已经有一点神可以使人复活的概念。以色列有一个希望，他们将要在那片土地上拥有长久的生命，不只是满意的活到60岁然后死去。他们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意象，会在那片土地上长寿到一个地步，可以拄着拐杖在街上看着孙辈玩耍，就像以赛亚所说。以赛亚书24章到27章对此做了美好的描述，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。特别是25章的这段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，我们引用在敬拜和教会的其他一些活动中。25章第6到9节，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。他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那日，人必说，看啊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请注意，这里从以色列因着他们的不忠不信而被掳的上下文背景下，神把末后日子的意象和好消息赐给他们。说到末后日子，我们的观点要看你长大时的教会背景，很多人受哈伍德、林赛的时代论前先那套东西的影响，但是以色列谈到末后日子会想到的是，我们将要回家，有很多美味佳肴，泰山小山流淌美酒，我们会大大庆祝。神必永远地抹去我们的眼泪，我们必超乎万国之上，他们也将和我们一起欢庆。即使是在旧约里，神的救恩将超过今生有限的生命。虽然今生的存在被疾病、死亡所缠累，但死亡终将被吞灭。他们虽然不那么清楚，但却隐隐约地知道一点。我们在诗篇33篇里读到的，这些事使你们不至于太过疲劳。我再读一小段旧约经文，无论你怎么读，但以理书是一卷挺吓人的书卷。12章第1节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，原文是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12、13节，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。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。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很明显，但以理论到了复活。请注意，义人和恶人都将复活。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书里不断论到的。比如山羊与绵羊的比喻，每个人都将复活。复活不只是基督徒的概念，问题是复活之后一个人将会进入下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里去。但以理说，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耶稣来了之后，犹太人相信复活吗？哪两派人经常为此争论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法利赛人相信。这件事情上，耶稣站在他们一边。很多新约书信论到这件事情时教导我们，人死之后会发生什么。 保罗的神学包括了中间阶段，其基础就有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这里所说的话。请听马可福音12章18到23节，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。他们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死了，撇下妻子，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。第二个娶了他，也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。第三个也是这样。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，末了，那妇人也死了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你可以听得出来，撒都该人提出的问题里所含的东西，第一，复活是可笑的，第二，他们根本不信复活。他们是在说，让我们来告诉你，复活的想法是多么愚蠢。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，假如有复活的话，是多么可笑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这就是你们错了的原因。耶稣说，你们所以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你们是大错了。你会不会引用这段经文来捍卫死人复活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样捍卫复活？因为神是自有永有的神，他说话的时候用的是现在时态，这些列祖们从这个世界过去了，并不说明我现在不是他们的神，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某个地方，他们并没有消失，现在他们仍然是我的孩子，虽然他们还没有得到复活的身体。新约就在旧约的这个基础上展开，旧约没有详细描述人死之后的状态，但旧约的圣徒们知道他们会活过来。人们对复活的怀疑在耶稣时代就有了，甚至在他自己复活之后，教会仍然有这个问题。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15章的原因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复活节讲道，而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不相信复活。这是在基督复活升天后不久的事情，复活这个我们信仰的最重要部分之一被他们拒绝。哥林多教会盛行身体与灵魂分隔开的二元论，他们认为复活是属灵的，现在他们的灵魂已经复活，身体与灵魂是分开的，身体只是暂时的，有没有罪都没关系，身体可以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。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可这样行。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将来要复活，因此你们在自己身体上所做的关系重大。你们自以为自己已经复活，自己已经作王，不再需要受苦，已经在天上，所以身体怎么做都没关系。这就是约翰一书所针对的那种诺斯底主义异端，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认为身体只是灵魂的外壳，灵魂不会被身体的行为污染。因此，保罗详细的解释身体复活。我们开始看到，基督的复活、升天确实给我们带来益处。使徒行传二章，彼得引用约珥书说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使徒行传里还有什么著名的事件？那就是影响我们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。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心血来潮，他们这么做正是摩西在申命记所告诉以色列人的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复活带来的益处是什么？教会对缺乏的人施怜悯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人缺乏，神的灵充满教会，并且在地上为基督教会的人提供生活需要。这些都是因着基督的复活以及我们将来的复活所带来的益处。我们的身体现在重要，将来也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身体，说什么身体不重要，灵魂才重要，就像哥林多教会那样。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属灵重要，身体也重要。属灵并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摸不着看不见。保罗每次谈到属灵的时候联系到的是什么？是圣灵。他说，你有一个终有一死身的身体，但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这样看来，我们的身体也需要彼此照顾，将来新天新地里将没有缺乏，满了喜乐。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保罗为有缺乏的耶路撒冷教会筹款，因为他们的身体有需要。因此复活的教义对眼下的教会有着各样的应用价值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当人的身体死去之后将会发生什么？根据保罗的教导，我们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？我们都知道这两节经文，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，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这是即刻之间的变化，没有任何停顿时间。圣经这样教导，我们的信仰告白也这样总结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以撒的神。摩西、以利亚也在神面前。根据圣经，他们都还没有复活，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复活，这是一个等待过程。请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十四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保罗说，睡了的人当然是指死了的人，那么睡了的是什么？是你的身体。我们一定要远离那种说，只有灵魂才是重要的论调，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你不单单是你的身体，没有身体，你也不是完整的你。甚至那些在天上的烈士们也在日夜呼喊求神伸冤报仇，他们在等待完全，连天堂都不是原本应该有的样子，只有到了新天新地才能完全。十四节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那些睡了的人现在在哪里？和耶稣在一起。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复活。然后是16到18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请再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、第九、第十节、十三到十八节，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请注意保罗是怎样定义的，现在我们还活着，将来复活的时候 我们会穿上圣灵所赐的。那些已经在天上的正在等待我们，我们将会在空中和他们相遇。那时所有的人都复活，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因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能简短地说一两句。彼得对神的创造与新造做了形象化描述，我们是新造的一部分。我们常常以为天堂是琢磨不定、恍惚之中的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，他在一个世界里，当洪水退去之后，他站在一个全新的被造世界上。这就是旧约谈到的下一步是什么。所以保罗论到新造的时候说，你们不是脱去什么，而是穿上新的，是比现在的更加现在。天地将要合一，不是我们以为的实体将消失，而是转变成完全。请大家在结束以后提出你们的问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